第二集。多说一句话，于和在电梯口等了很长时间，电梯终于下来了。他迈进电梯间，正准备将电梯合上，一位漂亮女孩急匆匆跑了过来。哎，等一下！于格赶紧将开关定在开启的位置。女孩气喘吁吁的在电梯间站定，然后用一只脚挡在门口，对着外面喊：快点，你们快点呀！一会儿，从大堂那边又跑来两个同龄的女孩，他们的手上还提着一袋子豆浆和早点。哇，这间大厦48层高，那等电梯的人不是要急死？电梯上行时，一个女孩惊讶地对同伴说道。先前的女孩得意地说，所以我说兵分两路，一路先占领电梯，一路去买早点。另一个女孩很不服气地说，就怪你起那么晚还要买早点，我们两个吃不吃早点都无所谓的。三个人在电梯里吃着早点，嘻嘻哈哈，好像没有注意到电梯里面还有一个余格。电梯上到47层，三个女孩从站在电梯口的余格身后冲出来，其中一个还撞了余格一下，余格只好苦笑。余格上到顶层他的办公室坐定没多久，他的助理走进来。余总，上次我们去乔大招聘的外贸专员已经在楼下等了，你要不要亲自面试一下？于格说，好的，你安排到会客室等我吧。一会儿后，于格走到会客厅门口，从透明玻璃橱窗向里面望了一眼，随后他回到办公室。他叫来助理说，让那三个应聘的女大学生走吧，他们一个也不符合要求。助理愣住了，迟疑了一下，他小心翼翼地说，于总，他们三个可是我们从乔大新一届即将毕业的学生里面通过几次考试选拔出来的，无论是外在形象还是英语水平都是出类拔萃的，您要不要面试一下再决定？于格说，不用了，我刚才在电梯里已经面试过他们了。助理哦了一声，一头雾水的退了出去。刚到门口，于格将他叫住，你告诉那三个小傻瓜，当别人帮他们停住电梯的时候说一句谢谢，当让电梯等人而耽误别人上班的时间对人说声很抱歉，当要别人让道的时候对别人说声麻烦您让下。他们在电梯里说了那么多的话，为什么不多说这一句话呢？我们招的是对外贸易专员，就算他们的英语再好，缺少这些基本素质，我们又怎敢将我们的外国客户交给他们？这是个真实的故事，那个先将电梯霸住的女孩就是我的女友贤。贤告诉我，应聘时他们都非常注意自己的举止，但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电梯间那个其貌不扬的胖子就是那间年产值上亿元的外贸公司的总裁。第一次出差，大学毕业后，我曾应聘到一家私营电子厂做业务员，虽说待遇和自己想象的有些差距，但想到现在失业的大学生满街都是，我暗自庆幸。培训了半个月后，我被派到北京跑销售。第一次出差，我非常高兴，而且北京我还有个多年不见的高中同学，借出差之机会一下故人，也是人生一件快事。到了北京，我才发现出差是件麻烦事儿。首先遇到的就是食宿问题。按公司规定，业务员伙食费不得超过30元每天，住宿费不得超过60元每晚，凭单实报实销。吃饭不成问题，住宿就犯了难。在街上找了几家好一点的旅馆，都是100元以上。没办法，我决定先到同学那里再说。同学一个人租房住，条件不错，电脑电视一应俱全。在一家饭庄美美的吃了一顿后，同学问我住哪家酒店， 故人面前不说假，我如实说了。同学笑，北京60元一碗，估计你跑到三环以外都没有。这样吧，我明天要去外地出差，估计要个10天半月，你就住我这儿。回去时别忘了找家旅馆开张发票，这趟就赚了。痛聊了一晚，第二天同学飞外地了，我开始每天带着资料和样品奔走在北京的大街小巷，各种辛苦自不待言。一晃10多天过去了，除了了解到一些本行业的资讯，给几个有兴趣的厂家提供了一些样品，业务进展不顺。我在电话里向老板做了汇报，老板非常体谅，说回来吧，第一次出差就想签单，跑业务哪有这么容易。我将钥匙放在门房的信箱里，给同学打了个电话就回去了。本想按同学所言开张住宿发票回去报销，但又一想人诚实点好，老板知道我省下这笔费用，不是对我留下好印象了吗？报销的时候，兼任会计的老板娘问我，小刘，你怎么没有住宿发票？老板娘终于问起我这个，我有些激动，说在北京我一直住在同学那里，没有住旅馆。老板娘哦了一声，将我的单据报了。老板娘居然没提我为公司省了近1000元住宿费，我不禁有些郁闷。回到办公室，我发现老板娘多给我报了100元，就回去退。走到财务室的时候，就听到老板娘说，这小刘也不老实呀，他住在同学那里还报了这么多餐费，他同学不管他饭吗？接着又听老板狠狠地说，这倒是小事，和同学搅在一起少不了游山玩水，这一趟差旅费算是白花了。干得很好。公司的食堂工作由大强、冯姨和我三个人负责，别看是三个人要负责全公司100多号人的一日三餐，还真不是个轻松的活。可巧的是，冯姨因为儿子结婚请了1个星期的假回去了，行政部的王经理来到食堂问我们要不要临时加个人帮忙。领导既然这样问，说不定在考验我们的工作态度，所以没等大强开口，我就接过话茬，算了吧，加个人也不熟悉情况，还碍手碍脚的，好在就6、7这2天，我和大强就顶住档吧。王经理听了这话笑着说，还是流浪觉悟高，那就这样，公司也不安排人手了，你们就辛苦几天吧。王经理一走，大强差点把锅铲打到我头上，就你表现好，这下还不累趴下你。大强说的一点不差，少了一个人像塌了半边天。以前我们每天早晨5点半起床，现在提前1小时还来不及。中午收完工，原来还可以休息一段时间，现在可好，吃完饭搞完卫生就得准备晚上的伙食，不然要耽误了开饭。晚上全部工作不到9点不能结束，2天下来把我俩累得腰酸背痛，疲惫不堪。大强几次要我去找王经理反映情况，都被我拦住了。再辛苦不就这几天吗？答应领导的事儿怎么能随便反悔呢？好说歹说，大强硬是敲诈了我1箱啤酒才肯放过我。王经理偶尔也会来食堂走一走，有一次他见我俩将事情料理得井井有条，脸上露出满意的神色，还表扬了我们一句，不错，要的就是这样的工作效率。我对大强说，你看领导表扬咱们了吧，说不定年底还可以评个优秀员工呢。终于将冯姨盼了回来，可冯姨一回公司就被调到车间搞卫生去了。我和大强晕了，等了2天还不见公司另派人来，我也沉不住气了，便去找王经理。王经理说，公司决定了，以后食堂就你和大强2个人负责。我急着嚷起来，可食堂2个人根本就干不了。王经理严肃地说， 怎么干不了？冯姨回去时，你俩不是干得很好吗？绝妙设计。最近一段时间，几个客户给公司提了同样的意见，产品质量的确不错，但包装实在不行。这年头，货卖一张皮，包装不行，如何扩大销量？老板急了，当即决定包装全部改版，让我们这个市场部经理直接找专业的广告公司来设计。几经洽谈，我找到业内一家有名的广告公司，谈好要求和价钱后，人家要了些资料作为参考。几天后，设计效果图从 QQ 上一张张传了过来。专业就是专业，打开一看，人家将公司的那十来款包装袋设计的是既美观又大气，和我们自己做出来的东西果真有天壤之别。在电脑前欣赏了半天，我突然发现这些包装袋正面图案的下方都有一个白色的方块，这是什么意思？我百思不得其解，叫对面的小陈过来看，他挠了半天头，冒出一句，这些搞广告设计的基本都是一帮疯子，他们整出的东西外行没几个人能看懂。这时隔壁技术部的老李进来有事，我让他也看一下，他握着鼠标将设计稿上上下下看了个遍，恍然大悟地说，这个大概就叫什么企业形象识别系统吧，你看每个包装上都有这个方块，一看上去就知道是我们公司生产的系列产品。我觉得他说的很有道理，忙打了一份出来送到老总办公室。老板看了也连连称好，还特地指了那个方块说，这地方真是绝妙设计，你看看人家将我们的资料研究得多透彻。见我愣在那里不解其意，老总说，公司的经营理念是什么？堂堂正正做人，规规矩矩经商。老总说，公司的经营理念是什么？堂堂正正做人，规规矩矩经商。这个方块不就是这个寓意吗？回到办公室，我忙打电话找那位设计师，我将他的绝妙设计夸了一通。可没等我说完，他就打断我的话，老大，不是你们理解的那样，我那个方块是预留个位置给你们贴标签的，难道你们包装袋上不用贴标签吗？我差点笑晕在桌上。虽然这个行业很多企业将标签用不干胶贴在包装袋上，但我们一贯的做法是将标签缝在袋口。博客 PK。 不知是谁走漏了风声，老板听说公司有不少人开了博客后，竟在一次会上提出搞一场博客大赛，请所有写博的员工三天内将链接地址上报行政部，届时将根据博客的写作水平、点击率和评论等内容做一次海选，最后选出两名博客 PK， 胜出者将获得公司的奖励。行政部拟出了详细的比赛规则后，又给出了一周的时间让大家整理文章和提高人气。这下公司可热闹了，大家四处寻找亲友团上博客，搞得像超女比赛似的。我也将地址发到平时聊天的几个 QQ 群里让大家去捧场，又死皮赖脸的请一些私交不错的网友去博客点评，拍拍马屁意思意思。由于常在报刊上发一些小豆腐块，我对这次比赛相当有信心，唯一的对手是研发部的老李，听说这家伙也是个资深博客，写博有两年时间了。晚上我上了他的博客，没想到平时不显山露水的老李居然有模有样的发了近200篇文章，但可能是没有去推广，点击率不高，留言和评论加起来也不过寥寥十几条，一看就是个死博。我暗自得意，离比赛仅有一周时间，即使他使出浑身解数也无力回天了。果然海选之后是我和老李 PK， 正在我做着冠军的美梦时，公司宣布了结果，老李获胜。我大为诧异，再打开老李的博客，我大晕。就几天时间，他的博客点击率大幅上升，而且留言无数，每篇文章的评论都翻了好几页。不用说，老李获得了公司奖励的一台数码相机。事后我问老李，这样短的时间，你怎会有那么多人登录你的博客？老李一笑，兄弟，你怎么忘记了，我老婆是学校校长。我一听，气得差点吐血。可没多久，我又暗自庆幸起来，因为一个月后，老李被炒了鱿鱼。老总说，成天忙着写博客的人，哪有心思工作？称呼也烦恼。休完三个月产假后，张琴狠狠心将带儿子的光荣任务移交给了婆婆，开始了以前朝九晚五的上班生活。因为也成了有产阶层，公司的师奶一族自然接纳了他，而张琴也一改往日做姑娘的矜持，混在一群师奶中间，开始家长里短，变得八卦起来。一天，王丽对他说，阿琴啊，你是北方人，为什么也学广东人称婆婆为我家婆？我听了好别扭，你还是改改称呼吧。听了王丽的一番话，张琴想想也是，毕竟公司北方人居多，自己左一个我家婆，右一个我家婆，没说出来的人说不定早就起鸡皮疙瘩了。于是在以后的聊天中，张琴主动将我家婆改成了我婆婆。可这天他却听到年长的芳姐在背后点评他，现在的女孩子不懂事的，你看张琴，婆婆辛辛苦苦给她带孩子，她从来都是叫我婆婆，从没听她叫过一声妈。张琴傻了，一想也对，在老家嫂子从来都是叫自己的娘为妈，这样不显得生分。于是在以后的家庭八卦中，她便改口称婆婆为妈了。可这天她刚说了句我妈带孩子，就听到有人说，张琴，你妈过来了吗？张琴一看，原来是刘总来到办公室。搞清楚情况后，刘总笑着说，妈就是妈，婆婆就是婆婆，怎么能混在一起呢？搞得人云里雾里。为了区别两个妈，张琴不得不给婆婆一个全称，我老公他妈。这个创意让张琴得意了几天。可没多久，一次她老公来公司，听张琴聊到我老公他妈，不由得脸色铁青，晚上到了家，狠狠教训了张琴一顿。什么我老公他妈，你累不累呀？叫声妈会小了你。张琴一下子发现对婆婆的称呼真是个大问题，她向公司的资深师奶方红请教。方红听了她的困惑，哈哈大笑，听我的，什么也不叫，比小孩叫他奶奶。总算解决了婆婆的称呼问题，张琴很开心。有一次外出旅游，张琴给家里每个人都买了一件小礼物。这时部门的李经理过来问他，你这么老气的链子买给谁？张琴说，谁说老气，他奶奶的。李经理一听激动起来，说，张琴，我随便说说而已，你怎么能骂人呢？